主啊，你乐意用赞美成为你的宝座。赞美是人对你最高的敬意，赞美不是好不好，是你配，你是圣洁的。主，愿我们就是一群赞美的子民，你亲自教导我们，带领我们看见你的荣耀，看见你的美好，看见你的一切，我们就赞美，也看见你在我们周围所放下来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事，我们就赞美，也看见我们虽然不够或者不好，我们仍旧有一个好，你爱我们的好，我们就赞美。所以请你亲自教导我们，把赞美的能力、赞美的声音、赞美的一切放在我们心中，放在我们的口中。祝福这段时间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诗篇22篇称为弥赛亚的受苦诗篇，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描述的最清楚的景况就是这一篇。那么这一篇如果按着我们的感觉跟想法会想说，那是受苦啊，第十字架是痛苦的啊，是羞辱的啊。可是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就是说你是圣洁的，你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。这个背景是主耶稣受苦难，被羞辱，环境不好，环境恶劣，但是在这里突然之间插入一句话，告诉所有人说要赞美，要赞美，你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。为什么呢？这里也讲了，因为你是圣洁的。圣洁原文的意思是分别，原文是分别，然后是一个善的、美好的。当然这是神启示他自己。那另外反映在我们心里面，其实所有基督徒神的儿女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是赞美的。他不是因为环境好或不好，我们的观念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好我就说好赞美他，哎，这个不好我就不会赞美他。但是神的儿女不是长这样，神的儿女是好不好都有神的好。阿们，来跟隔壁说一次，好不好都有神的好。阿们。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认识的话，没有不好的，又是没有不好的哦。你仔细想哦，如果今天旁边这个人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但我讲出粗一点，他如果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他是生活在你家，如果想看，你想看看，如果没有他，你今天生活就这么好吗？假设我老婆，他不在，我讲一点，他讲话念我、骂我、责备我、提醒我不好听。假设他很少这样，偶尔会，然后我觉得不好，你这样子讲。可是想一想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今天会这么好吗？没有，衣服是他洗的哦，衣服是他烫的哦，饭是他煮的哦，是他默默摆上哦，很多事情是他帮我擦屁股的哦。他总有，也许就一个好，你就为那个好感恩，阿们。如果他只有一个好，但实际上他不止一个好，所以当有时候我们觉得他没那么好，实际上那是我们还没有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哦，他说不是没有美好的事情，是因为我们少了美好的眼睛，也不是因为没有美好的眼睛，是因为我们少了美好的心。你懂意思吗？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，我们每一位其实要学一个功课，神的眼光看的都是好的。这个一开始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这么说的，第一天造的什么？看为好，一切好。第二天没有说，第三天又说好。然后人出现的时候，神说的话不是好哦，甚好，非常好，绝对好，这是甚好的意思。所以你旁边有人跟你一起生活，你要看用神的眼光去体会，他跟你生活一定有给你生活上面的帮助跟养分。阿们。早上我起来穿衬衫的时候，你就讲一句话，诶，爸爸，你既然还穿得下。然后我就说感谢主，为我还能穿得下感谢主。阿们。 我不需要为我穿不下感谢主啊，我就真的穿得下啊，不就是吗？看起来也还好嘛，对不对？阿们吗？刚才不是讲赞美的子民吗？这时候要阿们啊，你还有什么怀疑呢？你要从这一些话里面去看到一种祝福，一种永恒的一种价值。人家研究过哦，每个人心里的深处都是想要人家赞美他，不是小孩子哦，你不要误会哦，大人也一样哦，我们总是希望人家肯定我们，阿们。我知道有时候不太容易，真的，特别有时候人犯错的时候，或者有时候判断错误，做出错误的决定，那时候你还要赞美他吗？很难，对不对？我再举个例子，我们大女儿回来生我之后，其实我们要互相学习哦，因为台北的文化跟台中的文化不一样，她在那边学的很多东西跟我们都不一样，我们要很大的调整。比如说她晚上她要洗碗，那不睡觉那是那个不算什么啦，哦，就是她灯是不可以关的，厨房灯不可以关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关灯蟑螂就会出来，只要蟑螂出来它是鬼叫，所以他又要去晚上又吃东西，晚上放回去，或者要洗碗，他灯不关。那，啊，你想我们这一辈的人怎么可能让你灯不关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觉得你浪费，而且你有时候你在楼上一待就待了半小时一小时，你憋不下来，那你就灯开着。我们讲说，啊，你不要这样子浪费灯啊。可是他说，不然呢，蟑螂你要打吗？你了解意思吗？第二十秒我跟你说哈，我们是很多习惯观念是不一样，但是现在是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那后来我想一想也感谢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家里我还可以使唤他很多事情啊。香轩你去洗那个碗，你帮忙做那个东西，那么捶一下背，所以我还是可以使唤他。有些事情他不太容易做，他做不来的，或者他还在学习的，而我们就彼此包容嘛，然后学习赞美。当你学习赞美感恩的时候，你会慢慢发现你的态度对了，你的环境就会开路。阿们。再跟隔壁说，你的态度对了，环境就会开路。阿们。这样子呢，我如果大过来说可能有点怪，如果你的环境没有开路，就是你的态度还要学习啦，听懂意思吗？有些东西没有拿掉是因为你态度也还没那么好了，你态度对了环境就开路，这很正常。还有一个是，如果你态度对了环境没有开路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有福了，因为环境不开路，你的心境开嘛，你还是可以成为赞美的子民，你还是可以活在神的祝福里面。然后另外一件事我想要彼此提醒了，我们赞美不要只留于一种很客套的那种很外面的，你要再比这个再深一点，不要只有嘴巴。特别是你跟孩子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有，因为有些人是很习惯就赞美，啊，你好棒哦，你好强哦，你好厉害哦。第二次呢，我先跟你说，你这样子常常讲习惯，他是不会感受到的。你对孩子的赞美是有具体的，具体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他去洗碗洗好了，哎，你就真的可以赞美他，哎，你真的不容易，功课这么多，你还可以把碗洗好。你真是很听话的孩子，你懂意思吗？你是有一个具体的事件之后再给他肯定，再给他祝福，再赞美他，而不是说他往里面说，你好棒哦，啊，功课也没有说，啊，你好棒哦，你好强哦，啊，成绩十几分二十几分没关系啊，你很厉害的，就是你不能昧着良心哦。这些话你要讲的时候要求神给你智慧，但是我在想你那个心还是重要的，你就算是提醒他，你的心中也是在赞美神。阿们，听懂意思哦？所以这次我们要慢慢想，雅各书里面讲一件事，他说一个人的心像两种泉源，一种是苦的，一种是甘甜的。那你想哪有一种泉源它会冒出两种水，一个是甜的，一个是苦的呢？那请问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女，你心中这个泉源冒出来的是甜的还是苦的？你觉得呢？是甜的还是苦的？甜的举手。 运动一下吧。这么少人啊情况下，苦的举手。还是有人要举啊，苦的弟兄不要那么苦啊，来放下放下。弟兄，如果你觉得苦的话，早一点到殿里面来敬拜神，阿们，跟着一起敬拜，从你口开始开口敬拜赞美。你敬拜赞美的时候，神的灵一触摸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就会开始甘甜，阿们。我们都是在学习啊，但是你想，我们的心有时候会因着我们的感觉，会觉得哎苦，或觉得喜乐，但实际上如果你把感觉放一边的话，其实每天都应该赞美神，因为你可以呼吸，你有健康，你还可以判断事情，你还可以活在神的恩典当中。那再怎么不顺，你也是健健康康，也活得很好。如果假设你身体有病，那也感谢主，有病你还能够赞美神，那就是神在你身上很大的祝福跟奇迹。阿们，这外面的人是没有的哦。想看看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可是这个简单的这一步，实际上是说你的心转变。你会知道，像诗篇二十二篇说的，你看见的他是被分别的神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荣耀的，他是值得的，所以你愿意赞美。而且这一句话说，神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。如果今天你要问哪里有宝座呢？赞美的地方有宝座，你的心中赞美就有宝座。谁的当主呢？主当主，神当主，他的宝座立在你生命中，为你现在一切可以开始赞美神。昨天我在跟一个姊妹在交通，那她说她以前开公司，然后是一个主管，里面有二十几个员工，其中有一个很难搞，还有时候会给人家收那个回扣。然后因为他这个公司经营是很正派的，那你又收回扣又不按公司的原则，那他一直很为难，到底要不要把他开除。然后想说最后一次机会给他，就叫他到办公室来，那就跟他聊一聊他到底怎么了，有那么缺吗？因为公司的福利也非常好。然后在过程中那个姊妹就哭啊，就说他因为家里面爸爸妈妈负债，家里不是那么好，所以他有时候想说这是一个机会，人家厂商送什么他就收了。然后这个姊妹本来是想要把他开除，后来他开除的时候突然觉得说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，然后就带他一起哦，他没有信主哦，那个员工没信主哦，就带他一起说，你这个状况其实人是没办法帮助你的，但是我们这里不能这样做，但你可以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赞美神，你也把你自己来认识神。那个员工真的有听进去哦，就跟他两个一起在办公室，然后就赞美神，然后就继续，后来就没有了啊。但这个老板很好，他是真的了解他家里状况，另外又给他的一些帮助，然后告诉他公司有公司正常的运作，你要珍惜，然后不要用错误的方式去对待，然后是赞美，就为他祷告，那个员工就信主了。然后那员工真的就开始改变了，后来他们整个公司有一个业务的线就从这个人身上开发出去了。就是你要知道哦，你看到不美那是一个事实，可是还有一个部分的事实是，它有它美好的地方，可能是你看不见的，或者你长久都忽略掉的，听懂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先学习一个对的态度赞美神。在新约里面常常用的就是感恩感谢，刚才读那句话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大家仔细看这里，他说这是什么？神所定的旨意，意思就是说你要常常喜乐。请问大家也是喜乐吗？喜乐，今天我们要去吃福记卤肉饭要喜乐，阿们。今天心中要快乐，要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不一定要有声音，你心中一直是一种寻求的依靠神的。像姊妹，我比如说在福气卤肉饭，弟兄们的心愿是要透过那成为福音的聚会嘛，以后人家进去的时候你心中用来祷告，客人进来主感谢你，我们的福气临到他，他吃卤肉饭一边吃一边遇见神，一边吃一边有健康，一边知道说这是神的祝福，阿们。你用这样子赞美的态度，你会慢慢发现你的店里面的文化不一样，进来的人会从你这里遇见神。大家想想看，你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吗？ 教会中讲到喜乐，大概都讲到秀妹的笑容嘛，对吗？啊，为什么这么多年只有秀妹的笑容呢？其他人的笑容呢？
没有看到，
没有看到。啊，你不是要常常喜乐吗？懂这意思吗？以后会不会讲到哦，我们秀妹教会常常喜乐？别再讲秀妹哦，因为那已经是一个标签了哦。除了他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人是常常喜乐？讲到秀妹教会，哎，凤如常常喜乐。啊，想到啊，小蔡啊，不住的打造。人家想到，哎，春妹，哎，凡事谢恩，有没有办法？可以吗？然后这里说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。阿们。神定的旨意，那就是没得商量。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旨意就是不跟你商量，就是你要这样学习，你要这样子做，这才叫旨意嘛。阿们吗？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色，对不对？你有他的托付，有他的感动，有他的祝福。那这些外显的，常常有时候我们一个人喜乐的心哦，那会互相影响哦。另外一个是你悲伤也会互相影响，是不是？再问一次，常常喜乐吗？阿门吗？我现在点到你的就是要你常常喜乐哦，感谢主哦，家人们。常常喜乐，阿们阿们。因为我跟我后来发现江人的笑容很好看，因为我没看过，我没有看过牙齿那么白的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有时候常常笑，我老婆看我都说你像呆子一样，我就说我呆啊，我感谢主啊，我就赞美主啊，对，我就呆嘛，对不对？我呆的可爱啊，对。那我觉得啊，我是觉得弟兄们要常常有笑容。弟兄，你的笑容非常的重要，你喜乐的心，你家里面会改变，很多环境会改变，然后你的孩子跟你会比较贴心一点。弟兄要常常喜乐。亚萍喜乐吗？喜乐哈。医生弟兄要常常喜乐。好，然后不住的祷告，因为这三件事情是神的旨意，所以我想我们讲详细一点。常常喜乐，好不好你能喜乐，不好事情你感谢主就好。你感谢说环境会改变的。我女儿昨天她跟我讲说，她去租房子，然后租到那个台北最有名的恶人，叫做张淑金的，听过这个恶人吧？然后现在房租也要不回来了，我们上个礼拜去帮她搬家回来。然后反正他就找很多理由借口啊，就是不给你啊，那时候说你哪边还有弄脏啊，怎么样一大堆的啊。我就想说文轩老师，文轩这个啊，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他就要给他冲啊。那我讲说怎么样，后一天就说我如果我是房东我也不理你啊，你是个小毛孩的，你就讲话那样子。然后他的房东也是讲说啊，你这么难沟通，那就不要沟通了啊，那一直就钱不给你就对了啦，听懂意思吗？我就想说，不过觉得早上很好，他早上就讲说，爸爸跟你说，我在想神应该是透过这件事情在训练我有耐心，训练我要感恩，训练我怎么样。我觉得你那个态度对了，你对了，后面很多东西会改变。阿们，听懂意思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会为好像合理的有被祝福到的事情，然后我们会赞美会感恩，但是弟兄姊妹不是，你为不合理的或者是那件事情有困难的，或者在你眼前他没有那么顺利的，为这些事情你还是感恩，你就先这样做吧，你就这样做，这样呼喊，这样子寻求，你就看神怎么样为你设立宝座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学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然后第二点里面的不住的祷告这件事情，我跟弟兄姊妹讲，这是你转动命运的钥匙。你可以随时不住的祷告，你在心中要有一个意念，一个想法是哦，主我赞美你，你就在我里面，你在我里面引导我，那我知道怎么跟这个人说话，知道怎么对这件事情怎么处理。当你面对无奈的时候，有时候突然之间有状况的时候，求神给智慧，不住的祷告，你心中有一种一直寻求神的心， 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个习惯养成了，你会成为一个很被祝福的人，因为你里面会知道神透过这件事情给你什么样的祝福，要透过你给这个人什么样的祝福。你在寻求在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心也会安定下来。阿们。这个不住的祷告是一个学习的，是要常常操练的，因为我们的心比较容易有时候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被打岔了一下，那我们就学习不住的祷告。那第三个所提到的凡事谢恩，这一点我再强调一次，好事坏事都是神眼中的美事，所以我们为每件事情好好的谢恩，有人提醒你的人就感谢主就好，可以理解吗？ 我一直觉得、如果你问我说这一生中基督徒最大的一种喜乐在哪里，我觉得是24小时可以享受神，24小时可以很安定的在一个神的祝福中跟神同行。那个东西你慢慢体会学习，比如说 有些东西我们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处理得很好，但是我们可以每件事情都有神的祝福。我们人还是有限的，我知道有限，有些事情力量也不够，但是当你的心对了，你常常感恩谢恩，那大能能力就出来。 我举个例子哈，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有十个长大麻风的，然后主来的时候，那十个人说好的哦，可能手牵手那一起走到主面前，然后就跟神说求神医治，那主就医治他们，医治他们之后呢，主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，然后主跟他们说去给祭司查看的时候并没有还没有医治他，而是在他们走去查看的过程中得医治的，然后去给医师那个祭司查看得医治之后，九个人就回家去了，另外一个人不一样，圣经特别说那一个人是一个外族人，是撒玛利亚人，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眼中就不是很正统的人，只有他回来，而且圣经描述说他回来的时候他是俯伏敬拜赞美归荣耀给神，然后那时候主来说了一句话，然后问他说另外九个在哪里，另外九个都得医治哦，另外九个得祝福哦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想大麻风病是一不好，到今天为止是一不好哦，你是等着溃烂而死，可是这十个只有九个回来，主问了一句话，另外九个在哪里，另外九个在哪里，回去了啊，不是要先谢恩吗？另外九个在哪里，主寻找，寻找谁？他的老婆，长得那么伟大，主寻找忘恩的人，另外九个在哪里，一个感恩的人，敬拜的人，俯伏在地上回来了，主跟他讲更重要的话，你另外九个在哪？我们有时候会忘恩啊，懂这意思吗？而那个回来那个主跟他讲你是得救的，那言下之意就另外九个可能还在得救路上还有差这么一步哦，他可能得祝福但是他不一定得救哦。你要了解一个原则哦，你回到神面前你会感恩会献祭会敬拜，那就证明你是得救的人。阿们。得救的人你的生命中很自然会有本能会呼求会祷告会谢恩，因为你是得救的人，但如果你不是的话，你得到你就离开了，你得到祝福你就离开神了，就跟神撒那那啊，这是忘恩，这是人性，这是本能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常常陪一个人，你就会感受到有时候你会给人祷告，病好了他会回来吗？会不会病好了他会不会回到神面前？
不会，
不见得，不见得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有人到我们蔡弟兄家吃卤饭，吃得很健康，吃得很美好，吃完之后会再回来吗？也不见得吗？是不是不见得哦？如果隔壁开了一家给他更便宜的呢，懂吗？或者隔壁有一环境的呢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如果这家店是神跟你一起开的，你就不用担心。如果这家店你是为了主的缘故寻求的，主清楚的，那在里面有祝福的，是福音的缘故，是要给人生命的祝福，那这家店你就不用担心，神会为自己的名来负责，也为他的子民来负责。怎么负责？ 从你敬拜神、感恩、谢恩、寻求神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负责。阿们。我说真的哈，我自己有三个孩子，如果三个孩子都很听话，很让我放心，我当父亲的，我是很愿意祝福他们一辈子的。听懂意思吗？他不一定要做什么，比如说我知道小学最近又要考试，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，我还是给他鼓励哦，这是违背我的本性哦。我就说，哎，他们说七月像八月解封了，然后可能想要去哪边玩，去哪边玩。那有一天就说，爸爸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那个，哎，要去玩的车费，来回车费要1800，去花莲。那说，爸爸，你给爸爸出钱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女儿是很敢的，什么都敢跟我要的，因为她很知道我的软肋在哪里。那我就说，OK 啊，如果你哪个地方你愿意多一点怎么样，我们就不错啊。我给她的功课很简单，只是在她自己的本分里面尽责而已。比如说她在读书，你就书好好读。比如说她考那个什么多益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说，哎，没关系啊，那你就考900分，这个车会卖出啊。哎，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很难，因为他的程度是800多分，他只要再补一点50分，这段时间认真一下，把补到900分是有机会的。我并没有弄了一个很高的门槛给他，啊，我想想，我也不用做这种事情，这是你的功课，关我什么屁事？这是你的学业，这是你人生，你自己负责任啊。但是问题是，当他愿意做对的事情，我就愿意祝福他，听懂意思吗？他愿意来寻求，愿意来倚靠，愿意按着神的原则，愿意让你放心，这样的人值得你祝福他。阿们。不只是在自己家里的文化，在弟兄姊妹身上也是一样哦。你是一个愿意的人，寻求的人，渴慕的人，当然我们就一定要在你身边多陪伴你，这很正常啊，懂这意思哦？所以我想我们在敬拜赞美的这一块真的要有很大突破。另外一件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里的文化就是敬拜赞美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主日的时候，特别是弟兄们，我真的邀请你，弟兄们如果可以的话，有时候你要到前面来，弟兄们后面的弟兄我听到啊，到前面来跟着敬拜团一起敬拜赞美，因为你跟着一起开口，一起敬拜，一起在这让圣灵充满，我告诉你，当圣灵触摸你的时候，你一天的疲惫就会结束了，你很多的软弱就会刹那之间你会苏醒过来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行动还是有相当的能力的，听懂意思吗？那如果没有，你到后面的话，好像要敬拜不敬拜的，到外面看起来觉得好像哪里怪，啊，也不能说你怪，因为你已经来敬拜了啊。但是说你都已经来了，你不如再跨前一步，那上面主领的人他有什么感动引导的时候，你就尽量按着他引导的，他要你举手你就举手啊，听懂意思吗？他要你跪下你就跪下啊，我们这里还没有那个主领的叫你跪下吧，没有嘛，那叫你起立你就起立啊，叫你开口你就开口，阿们。你说有没有效？我告诉你，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心已经先向着神了，然后当你向着神的时候，你就愿意让主领来引导的时候，就证明你是一个谦卑跟蒙恩的神。你慢慢会发现，当你这样子一起在这水流里面，神的灵充满你的时候，你会重新得力的，真的你会开始改变的。所以弟兄们，我知道我是观察了很久的，弟兄们，我知道你们都很好，你们愿意敬拜，愿意服侍，愿意配搭，愿意承担很多事情，但是敬拜是我们这里其中一个文化很重要的一个记号。来到神面前先敬拜，你的灵开了，后面我在讲道也轻松多了啊，是不是？你灵开了，我再跟你讲，不要说随便讲了，我在讲的过程中，你因为灵开启，你听神的话，你很容易听进去，你会领受的。那你一领受，你就有力量面对后面6天的日子啊，阿们。所以还是回来从敬拜赞美开始。弟兄们，阿们吗？不要这个礼拜讲完，弟兄们下个礼拜突然敬拜后才要来哦。你们就来了，就尽量往前面一起，在敬拜中一起学习跟蒙恩。阿们。最后一点，我跟大家讲，好，周报上面有打哦。敬拜的意思，它有几个，一个是颂扬，一个是称许，一个是尊崇，一个是称赞。 这几个有一些是对神，有一些是对人。来，颂扬是对神还是对人？
对神。
对神。称许呢？称许，通常称许都是由上而下，父母亲称许儿女，员工称许，老板称许他的员工，称许是由上而下的。那么尊崇呢？尊崇，尊崇也由下而上，敬拜神，尊崇他，尊荣他。那么称赞呢？称赞大部分是平行的，就是在弟兄姊妹当中，我们看见美好的就鼓励他一下，看见他改变的就赞美他一下，看见他愿意依靠神的就祝福他一下。你的话有没有能力？如果是没有信主的人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能力，但是我跟你肯定的说，如果你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你的每一句话都会有能力。阿们。特别你这些话一说出去的时候，你的孩子听，你的配偶听，你的弟兄姊妹听，他会听见，他会有力量。当你是真的真心的来称赞他，真心的为他好，真心的鼓励他，这些话会成为他的力量的。我记得以前说过，那个在台中早期的时候，有那个火车站，然后都有一些乞丐啊，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牧者有一次经过那里，然后不是给那个乞丐钱而已哦，他来要说给他，然后跟他讲说先生，这个给你，是称那个乞丐为先生。那乞丐听了之后，他突然觉得说，从来没有人叫他先生，他很久已经忘记他是先生了。他只觉得他是个流浪汉，是个乞丐。他听到这句话，他突然觉得说，他原来还是个人。然后他就想要脱离那种命运，然后就慢慢慢慢就改变了。一句发光的话，生命的话，会让人一生的命运改变。阿们，听懂意思吗？所以如果说这个赞美它里面有对神、对人，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在这里上好好的蒙恩的学习。等一下我们到小组讨论的时候，讨论的议题呢是为你现在的两件事，好事跟坏事赞美神，就这两件事，听懂吗？第二个另外一题呢，我们到蔡弟兄家之后再来完成，就是为你左右边的肢体跟为他这个殿，我们来祝福他，听懂意思哈？好，然后最后我再讲永恒的东西。启示录里面哦，最后留下来人对神的部分就是赞美，而且是24小时赞美，习惯吗？日夜，然后四活物24个长老，然后颂赞神，哈利路亚，一直赞美神，习惯吗？习不习惯？24小时敬拜神，喜欢吗？
喜欢。
OK 哈，你不 OK 的话，你要去哪里？神的国就长这样子哦，神的国就是日夜24小时敬拜、歌颂，然后赞美、荣耀归给主。啊，如果你在地上你的敬拜、赞美就不习惯，那你怎么去那个地方赞美神呢？你了解意思吗？所以神的儿女要起来敬拜。神的儿女要赞美，神的儿女要学习凡事感恩。希望这个信息我们讲完之后，从今天开始，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多一点赞美某某肢体怎么样，某某人如何，某某人如何，阿们吗？不，我不希望再听到说你又来跟我讲说谁怎么样，谁怎么样，谁怎么样。你看好的，看神成就的，看神在他生命中祝福的。你如果过来这边来说，哎，牧师，我告诉你哦，某某弟兄他现在很爱主耶，感谢主，我说哈利路亚，你第一个先蒙恩。牧师，我告诉你，某某姊妹开始改变了，他在对他孩子更有温柔，更有爱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阿们。很困难吗？
不会，
不会哦，因为我大部分听到都是跑来跟我讲，牧师那个人怎样怎样怎么样，那个人怎样怎样怎么样，哦，弟兄姊妹，我问你，讲完之后你有比较好吗？然后最后讲完之后还说，那你为他祝福一下可不可以？你还跟我讲不可以，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一点都没有一种感恩敬拜，你怎么会蒙恩呢？你叫 神怎么疼你入心，听懂吗？我说真的，如果我家的孩子老是在那边埋怨，那这个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样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就看他的脸说，你这种脸我实在很难祝福的下去，你那个车位我很难补助的下去，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敬拜的，你是一个感恩的，你是一个喜乐的，我跟你说，你在无形中你已经祝福我了，听懂意思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跟人在交通的时候，尽量学习为一个人感恩，那如果你觉得他真的不够，你就先为他赞美，你赞美的能力进来的时候，环境会改变。阿们，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，你乐意在我们心中设立永远的宝座，赞美的宝座，敬拜的宝座，感恩的宝座，是你开我们的心眼，因为这一切出于你，环境出于你，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人出于你，你用永恒的价值来为我们安排今天的祝福，不论我们工作上面有困难的，我们生命中要突破的，甚至我们有许多事情卡住的，我们为这些事我们赞美你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把这种赞美的力量跟生命浇灌在我们生命中，让我们学习在你的宝座上面敬拜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对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朝向你，我们生命很自然的很本能的就祝福其他人，你来恩待每一位，听我们说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第二组的幼稚妹我们就一起配搭好到蔡继传那边去帮忙，其他的呢我们还是在小准备讨论第一个议题，为你一件事情好事，其实两件事，为你的一件好事跟一件坏事，然后敬拜赞美神。好，我们可以分组了。
Hello 弟兄姊妹，我有去山上带那个西瓜，不是，这是李子啦，梨啊，还有葱，他已经都在那个厨房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要走的人呢、可以带一点回去，那个是山上的，一定要带哦，不要带，我要带回去哦。
要听清楚啊，有水果跟葱，弟兄姊妹你们就顺便带个几根吧，就带个几根水果，然后就可以上路了。然后其他没有，第二组的之外，其他弟兄姊妹，我们这边还是要分组。
我没有
过
去了。
哎呀，你问过去了哈。好，其他弟兄姊妹，如果人不够的，我们还分组。原则上我们到11:30，好不好？11:30就要结束了。我们就要过去了。